大家好，欢迎来到纵身一跃，我们一起探索自由丰盈的人生。我是 Jenny， 今天是一期单口节目。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纪录片，叫 Jane， 它的中文名叫《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这其实是一部2017年的片子了，只是在去年2013年10月的时候才在国内引进，我是在电影院看的。虽然这是一部比较老的片子了，而且在 B 站上早就有资源了，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在大荧幕上看的电影，有非常绿绿葱葱、生机盎然又很充满生命力的画面，配上非常迷人动听的音乐。这个音乐我也会作为这一期的 BGM， 大家可以听一下，非常的值得在大荧幕上看。虽然但是这部电影其实现在在电影院已经看不到了，即便如此呢，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 B 站上找资源来看一下。即便你现在还没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不涉及剧透，所以完全不妨碍你来听这期播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学家，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或者对他有所了解，叫 Jane Goodall。 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动物，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去观察和研究黑猩猩。当时有个博士叫 Louis Leakey， 他当时获得了一项经费，可以能够支持他在非洲去观察研究黑猩猩6个月。当时因为路易斯博士对于主流的一些科学界的观点是存疑的，所以他当时想派一个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人去做这一项工作，所以他当时就立马想到了他的秘书 Jane。 他想到这个在很小时候就特别热爱动物的这个女生。 Jane 说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去非洲的原始森林里面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去观察黑猩猩，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过上了他梦想中的生活。他是这么形容他当时的生活的，他说他就睡在星空下，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他在那一片非洲的森林就是他的家。他一去就去了38年，在野外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活。如果说要把他的事业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原始森林里面跟黑猩猩们在一起去观察、去研究、去收集、去分析黑猩猩的信息。他说这个阶段是最让他感到兴奋的。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去世界各地讲课、讲学，呼吁人们去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地球。因为他当时发现在非洲的原始森林数量已开始骤减，而且很多黑猩猩都被关在笼子里用于做动物实验，所以他当时就改变了他自己的事业的走向，开始由他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继续的观察、继续分析黑猩猩的行为模式，而他自己呢就开始奔走在世界各地，开始讲学讲课，呼吁人们的环保意识。他当时说他一天365天，几乎有300天都在外面讲学。当时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上一部我记得我看的应该是奥本海默，当时是在看完奥本海默之后再看的这一部 Jane。 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也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一部很难得的女性的纪录片，关于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说实话，我当时在看奥本海默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奥本海默这个形象，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成功男人的形象，他有着非常混乱的家庭生活，也总是有着一个他顾不上的、总是在哭闹的小孩，有他并不在意的女人，而并没有人会去责怪他牺牲了家庭、牺牲了妻子孩子。我在看 Jane 这一部女性纪录片的时候，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而他当时还是生活在一个由男性去主导野外科研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把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成功都归功于他很幸运，但是他的母亲并不这么认为。他的母亲说，你不仅仅靠运气，他说你的成功是通过决心和努力来获得的。他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角色， 在 Jane 的一生中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的母亲支持她对动物的热爱，并不会跟她说，你是个女孩子，这件事情你做不了，你不能不能实际一点，不要再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她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跟她说过，而其他人总是这么告诉她。她妈妈会跟她说，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就要非常努力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只要不放弃，你迟早会走出一条路来。她就是秉承着她妈妈跟她说的这些话，而去观察黑猩猩，去过他想要的生活，去追求他自己的梦想。所以他说他的自尊自信是母亲培养出来的。在他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他刚去非洲原始森林自己一个人去，他妈妈不放心他的安全，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母亲还陪他一起前往了非洲，在那里开了诊所，为当地的非洲的渔民去看病，提供药品，陪他度过了一些他刚刚到非洲的时光。我记得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影片的标题，大概意思是说，终于有一位女性的成功背后不再是男性，而是另外一位坚强温柔的女性。她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坚强温柔的女性。后来 Jane 在跟她在非洲共北的项目中的摄影师在一起了，后来因为她的研究发现受到很多的质疑，所以项目中派了一位摄影师跟她一起来完成项目，去记录他的研究和发现。他跟他的摄影师雨果在一起了，他们结婚生了孩子。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事业上的追求以及所需要在生活工作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而产生了分歧，他们的婚姻面临着挑战。Jane 问他的母亲，他问他是不是需要离开贡北，离开他观察和研究黑猩猩的地方，而陪他的丈夫去世界各地的摄影，去支持他的事业吗？他这样问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回信告诉他，他说男人都是可以被甩掉的，男人并不会因此而心碎，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工作和自己的梦想排在第一位，而把女人当作陪衬。在收到这封信之后， Jane 心里面有了答案。后来他跟他的丈夫雨果离婚了，他继续留在贡北去追求他自己的事业。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再一次赞叹 Jane 的母亲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她支持她的女儿对于动物的热爱，对于梦想的热爱和追求，也支持她用一生去追求她的事业，而不是为男人做出妥协。所以真的如 Jane 说的那样，她的自尊，她的自信是来自于她的母亲，是由她的母亲培养出来的。所以在整个观影的过程中，不管是来自于 Jane 还是来自于她的母亲，她们很安静但是又非常坚定，非常巨大的女性力量，都让我非常的感动。不管是在看纪录片还是在看 Jane 的传记的过程中，我都能感受到她很安静但是又特别润物细无声，特别坚定的女性力量，就像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很安静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又特别的柔和深入，特别的坚定有力量。关于大自然的力量，我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到。Jane 在 B 站上有个很短的演讲，是她在妇女节的时候发出来的，标题叫做女性安静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标题特别的适合她，大家也可以去找出来看。她也一直在支持和鼓励下一代的女性。在看影片和传记的过程中，都会有人提到，有人总是会有人问他，当你在走进那些动物的研究实验室，看到那些黑猩猩非常残酷的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面，很痛苦的样子，你为什么能够保持平静呢？你怎么能够抑制住不让自己大喊大叫，去责备别人的残酷呢？ Jane 总是会告诉我们，他说答案很简单，因为那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总是会说，真正的变化是在内心产生的，我力争以温和的方式打动他们的心。而事实确实如此，他不是用咄咄逼人的，用呐喊怒吼大喊大叫的方式去告诉别人要怎么做，而是用很温和很安静的方式去改变人的内心。他会给那些主张做动物实验的人去看，那些在贡北自由自在生活的大黑猩猩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是怎么样快乐的，每天躺在很松软的土地上， 能够自由自在地徜徉在很广阔很自由的森林里面，能够很开心地跟自己的同伴玩耍。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让他们隔绝在一个黑暗的小小的笼子里面，他们也会感觉到很痛苦，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感受。通过给他们看这些画面，给他们看录像看照片，让他们能够从另外一个思维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有些人真正的发生了改变，他们说他们承认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过问题，只是以为黑猩猩是一个动物，是一个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生物而已。让他们的内心真正发生变化之后，他们才心甘情愿地去做出行动，去做出保护黑猩猩、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行动，让他们真正在意识上做出了改变之后再做出的行动才更有力。正用很温和的方式一步一步地真正地去行动去改变，就像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很安静很润物细无声地灌溉到人的内心，但是又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广阔。在观影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触动的点是，Jane 他刚从英国到非洲的原始森林里面去观察黑猩猩，最开始的几个月他都几乎一无所获，几乎是一直到前面的五个月黑猩猩都总是躲开他，他没有办法获得新的观察和发现。而路易斯博士的经费只能够支撑六个月，也就是说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也花费了金钱，但是时间越来越迫近，他很有可能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发现就要回英国。他说几乎每一天都是沮丧的担忧的，因为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付出了时间付出了心血和金钱就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每一天都去山谷里面翻遍一座又一座的山谷，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去观察。后来奇迹就真的发生了，黑猩猩们开始接纳他，开始不再躲开他，能够在他周围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边很自如的去互相交流，像平时一样的玩耍，甚至能够跟他很好的非常友好的相处，甚至跟他交流。这点很触动我的是，因为我觉得这适用于我们所有的想要追求的事情，付出了时间心血和金钱不一定能够获得回报，但时间跟耐心会给我们带来礼物。当时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处于一个非常摇摆的状况，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犹豫，因为觉得似乎做了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获得什么成果，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回报，所以总是在做的时候想到这一点就望而却步了。但是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想一想，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总是会特别的着急特别的匆忙，希望做出一点点的事情就能够马上见到有所成效，能够看到有结果。看片子的过程中就发现 Jane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把他的目光都着眼于整一个过程，着眼于每一天，每一天都去山谷里面，哪怕可能他这一天没有任何的收获，但他依然每天都会早早的醒来，然后就去山谷里面找寻黑猩猩的影子，哪怕只是用望远镜远远的看着，他也愿意付出时间和耐心，他愿意去当时间的朋友。你会发现你愿意跟时间当朋友，你自然就会收获到时间的礼物。就像 Jane 影片最后他说他很幸运，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你不仅仅是依靠运气，你的成功是通过决心和努力获得的。要我说我会说是因为他愿意跟时间去做朋友，他愿意付出时间和耐心才获得了时间的礼物。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触动的点是，当时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很多的科学家都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才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呢因为 Jane 他说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他并不知道这些主流的观点，他说幸好我没上过大学不知道这些观点，所以并不会被这些观点所左右，而是他在自己切身的跟黑猩猩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黑猩猩跟人类是很相似的，也会有感情会有思想，会感受到喜悦和悲伤害怕和嫉妒。当时路易斯博士派他过去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任何的学术训练，没有学位证书，并不会被这些教条 这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所教化、所驯化。所以后来 Jane 她发现，原来黑猩猩也是会有思想的，也会有喜怒哀乐，也发现他们会用工具，甚至会去改变工具的时候，他在自传里面说，路易斯派他这样一个没有受到过归纳主义的过于简单化、过于机械化的理论影响的人来进行实地观察，真的是太正确了。当时在影片中也有提到说，路易斯希望派一个 open-minded 的人去，而不是一个受到过所谓主流科学观点所影响、所教化的人去做实地的观察。我当时也深有同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于名校、对于精英有过多的光环，往往会认为只有这样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人才足够聪明，才能够真正的做事情，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贡献。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是从小到大一直走在这样一个正统的道路上，都读书很好，上很好的大学，然后做很好的工作。但是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条路，这样的视野其实是非常狭窄的。你会以为只有这样一条路，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但其实并不是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的开阔，更加的广阔，更加的真实。拿我来举例子好了。我是一名律师，在红圈所里面成长起来，那么我可能从刚毕业就去了红圈所，然后一干就干了好多年。你会以为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的，都是用同样的所谓正统的思维、正统的工作方式来工作、来思考的。但是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律师，不是所有的律师都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模式，也不是所有的律师都会走同样的一条路，在红圈所里面一步一步的从主办律师、资深律师、合伙人都走这样同样的路。然后你会发现，以前可能你认为是野路子律师，其实他们也许更有智慧，他们的思维更加的广阔，他们能够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善于去解决真实世界里面真实的问题，他们的思维更加的不被限制。然后最后发现，其实没有所谓的精英、所谓的名牌大学这样的光环，其实并不存在，并不真实的存在，而是你真实的跳到这个社会里面，真实的去跟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同方面的事情去接触的时候，去把手弄脏，去真实真切的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一点点的去发现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而并不是像以前在象牙塔里面、彩色泡泡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的。我想到我前段时间去香格里拉遇到一个带我们去徒步的向导，他是当地人，他总是会跟我们说，我没有文化，所以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他甚至在用导航或者说用智能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他在早上刚接到我们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不耐烦。你问他任何正常的问旅行社，或者说问导游，或者说问所谓乙方的那些问题，他都不接你的招，要么是沉默，要么就是说用非常不耐烦的语气告诉你，或者说等一下我再告诉你，现在我要开车，我顾不过来。所以他的暴躁、他的不耐烦是非常直接的，他完全不绕弯子的把他的情绪展现给你看，就是我现在很不高兴，你不要来烦我，我只想要好好的开车，把你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说。而到的目的地之后，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徒步，去接触到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行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情绪马上就发生了变化，他变得很开心、很骄傲，对于他所在的这一个区域，对于他们所在族群的文化都非常的骄傲，而且他在大自然里面感觉到他是非常舒展的，非常怡然自得的，那一份开心也是非常真实的，跟他原先的暴躁不耐烦一样的真实。那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之前在城市里面、在职场里面有的那一套所谓服务甲方的那种逻辑和经验完全不管用了，因为我当时会觉得，你明明就是一个乙方啊，难道不是要很好的服务好你的甲方吗？你的甲方问你什么问题，你难道而且是一些非常正常，我所认为的非常正常的一些 在服务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信息，回答我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但我后来发现我这一套服务甲方的逻辑完全就不管用了，因为他脑子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甲方乙方什么所谓的文明和不文明，他是没有被这种城市的文化所教化和驯化过的。我没有任何的去评判这两者之间的优和劣的意思，我只是想表达的是说，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在城市生活里面完全不一样的人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而我之前在听自我进化论的一期播客的时候，也听到了类似的一个经历，是主播严小静她去非洲玩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位向导，他前后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这个向导非常不高兴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冷漠，一句话都不想说，而在高兴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热情，特别的耐心，并不会说像那些大酒店里面的服务生，或者说职场里面的乙方一样，不管高不高兴，都会非常虚假的笑脸相迎，非常虚假的去迎合你所有的需求，去服务好你这个甲方。但其实在大自然里面，在没有被驯化过的人，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就以他自己高不高兴，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来为一个原点，来一个为一个起点，我不高兴我就是不高兴，不会像就是永远一个标准的职业假笑的方式来对待你。生活在大自然里面跟在城市里面受到很多拘束很多教条影响的人，他所形成的性格所形成的思维其实是会完全不一样的。说回到 Jane， 他说有人认为为了获得有用的科学数据，你必须要保持非常冷静客观的头脑，要把看到的所有的情况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尤其不能够允许自己对观察对象产生移情。我相信这大部分这样所想的科学家都是当时由男性主导的那些科学家所持的一个观点，他们一味地讲求冷静理性准确正确，但是 Jane 用她特有的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黑猩猩，给分析和理解黑猩猩的行为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视角。 Jane 她说，幸亏我在共备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所以她对这些聪明的生灵的理解有很多的理解，很多的观察都恰恰是建立在对他们产生移情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旦知道有些情况为什么会这么产生，就可以对自己的解释进行严格的验证，他这么说。他说他在森林里面观察并且跟黑猩猩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不仅获得了很多的科学数据，而且使他的心灵深处达到了一种平静。他每天都在看着那些饱经沧桑的参天大树，躺在大树下面，躺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而且可以看到那些涓涓细流流向大海，看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一群又一群的黑猩猩。他说这些动物这些黑猩猩教会了他很多的事情，不仅仅是获得了科学数据，他历时很多年去观察黑猩猩之间的行为模式，观察黑猩猩如何生育和养育下一代，如何温情而又很有智慧的养育他的孩子。这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 Jane 成为了一名母亲，以及如何的去陪伴和养育他的孩子。他说动物们教会了他很多事情，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之前听自我进化论的那期播客，也听到主播会说他在非洲的时候去看那些动物，动物们教会了他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动物他们在大多时候都会在养精蓄锐，把精力跟力气都留到需要的时候再用，而动物们不会担心，不会像人类一样担心下一顿没有东西吃，一味的为下一顿为将来为以后的日子而活，而动物们只关注当下。我虽然接触的动物不是很多，而我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猫咪教会了我很多的事情，我之前也在之前的播客里面有分享过。它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每天只吃喝拉撒睡，每天很大声的坚持不懈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前段时间在人物上有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在肯尼亚，一些动物教我的悠闲和理直气壮》，我一下就被这个标题所吸引住了。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总是很焦虑，非常着急，想要忙忙碌碌的给自己找很多事情来做才能够感到安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看看那些小动物们，看看我们的猫咪，它们每天都很理直气壮的，很悠闲的，只吃喝拉撒睡，吃饱了就找块地儿，找一片太阳底下很舒舒服服的躺下来，非常的悠闲，也特别的理直气壮。我的小猫也会见好就收，也会非常的懂得放弃。如果它一直坚持不懈的喵喵喵的在我旁边要吃的，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适合它吃的，不能给它吃，我肯定不会给它，然后不理睬它，它也不会说一直在旁边做一些无用功，它很知道什么时候放弃。它发现没有用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躺在地上自己玩自己的。而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仇必报，不服来干，是那种非常敢于愤怒，很敢于生气的小猫，而并不会说你欺负了他，或者说别人欺负了他，他就退缩，非常唯唯诺诺的退缩到一个角落里面躲着。他完全不会，他如果在这个时机没有报仇，他一定会找时机来报仇，他并不会说很快的把自己的委屈就往肚子里面吞，他一定会很愤怒的找到时机就打回来。他是一只特别有边界感，也特别性格特别刚烈的猫咪。在看 Jane 非常传奇的一生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坚定，非常安静，又非常的直抵人心的。我相信大自然的力量给了他一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他说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保持平静，他把这一个功劳归根于非洲的那一片森林。他说能够了解森林中的平静也是他所特有的机会，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森林都是精神最足的地方。他的传记里面这么说，他说我在贡贝的森林中所度过的岁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使平静深深的与我融合了，所以我能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平静。说实话，我特别的羡慕这样的一种能力，也特别的能够感受到在长年累月的日复一日的在森林里面待着，过着非常简单非常安静的生活，确实能够把那一份平静深深的抵达到他的内心，跟他融合，能够让他不管是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中都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保持平静。在她的传记里面有提到，跟她的第一任丈夫雨果离婚之后，后来她有了第二任丈夫，她第二任丈夫在因为癌症去世之后，她在很长的时间都处于很黑暗的时期，但是最终她是回到了贡贝的森林里面，才真正的让自己走出了阴影。她说我是从贡贝的森林里走出，德里克去世，也就是她丈夫，她的去世给我留下的阴影。进了森林，我那受到打击和创伤的心灵才逐渐得到一些安慰。在森林里跟踪观察黑猩猩，跟他们在一起，使我内心有了寄托，这样我才没有失去希望。在森林里，死亡并没有被落叶所掩盖，偶尔也有，它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发生，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生命大循环的一部分。黑猩猩也有生老病死，但总有年轻一代来为某个物种传宗接代，这些事情使我对前途又产生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渐渐的，我的失落感中痛苦成分得以清除，对命运不公的无意抱怨也逐渐平息。他说我在森林里到处走动的时候，从来不觉得饿，也很少觉得渴，我终于又独自陶醉于长期以来给我精神力量的简单生活中，这样的感觉真好。回到贡贝之后，他只跟黑猩猩们以及黑猩猩们的森林待在一起，他说他感到了莫大的放松，他离开了英国那个充满贪婪、自私、繁忙又物欲横流的世界，他感到自己又像当初一样跟大自然融成了一体。当时那日复一日的生活在自然界中所感受到的宁静，这是一个使人类的情感变得渺小、 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使它得以升华的自然世界。再回到贡贝森林里面，回去之后他睡了长长的一觉，醒来之后他说他明白了，对德里克的死我会永远感到悲伤，而且也总能抑制自己的悲伤。森林和森林中存在的并非虚幻的力量一直给我以传达理解的宁静。可想而知，大自然的疗愈力量真的是非常巨大的。这让我想到一本书，叫《在雪山和雪山之间》，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乔阳写的。这本书也写的是云南，说的是云南的雪山和雪山之间。而这本书也是在云南的时候读的，辗转在两次徒步之间，然后最终是在大理读完的。真正的是身处在雪山跟雪山之间，在天地之间，在字句之间，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之间的能量的流转，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的力量，非常的奇妙。作者乔阳他有提到大自然对于他母亲的非常坚定又非常温暖的力量。乔阳他对于大自然是非常深情的，很有热情的，他在大自然中就获得了很巨大的能量。深爱自然的乔阳他也有着同样很热爱自然的父母。他的父亲喜欢旅行，喜欢雪山、冰川、沙漠，而他的母亲呢，就更喜欢更加日常一点的花草植物。因为母亲病重不能出门远行，但是他坚持会由自己来亲自打理家里面的花园、菜园，因为他打从心底面认定花草蔬菜带给他的除了美与美食之外，更有生命的活力。每一朵花都打心底里为他秘密的坚持和祝福着，能够提供给他子女也没有办法给予的日常安慰。乔阳说，他的母亲在缩减了几乎一切的人际交往之后，母亲仍然坚持在天晴日好的周末去看望老朋友，会随手掐几把新鲜的蔬菜，绿色的空心菜、紫色的观音菜，或者三两个西红柿，再加一只海棠、几朵栀子。乔阳说，我想象着他手持菜蔬和花束，坐在公交车上穿越城市，心中没有尘嚣，脸上表情平静。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是那种大自然非常平静又非常安静，又直抵人心，很温暖的力量。我想确实是子女也没有办法提供的安慰。所以当他在跟植物每天每天的交谈啊、连接啊，整个的过程中，花草都给予他内心深处非常温暖而稳定的力量。所以当他不再去考虑治好病，或者说不再去想着病痛的时候，他愁苦的病容慢慢的舒展开来，恢复了淡淡的光辉，慢慢的有了平静。乔阳姐说，人把自己交托给大地，大地也会把你交回给自己。所以确实是这样的，人把自己去整个交付给自然的时候，自然也会把你交回给你自己。当人不再紧紧地着眼于眼前的困境、身体的病痛，想着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反而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更加辽阔的自然。自然反而会反哺我们，给我们输送非常温暖、坚定、有力而又很疗愈的力量，反过来滋养我们。乔阳说，和父母一样，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常常处于杂乱与困顿中。在我最困顿的时候，这是感知恢复的最好时机。我习惯在自然中获得支持，在城市的周边寻找可以十几公里徒步的山野，既不属于来处，也不属于去处，只在当下的行走中，阳光、风雨、些许植物的照拂，就能在忙乱的生活中长长的喘一口气，获得精神的恢复。这个我也深有体会。他说既不属于来处，也不属于去处，只在当下的行走中。当时我在香格里拉徒步的时候也很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在徒步的时候，就在大自然里面，你只做这一件事，你不去想别的，只看脚下的路往前走，不想将来，也不想过去，只在此时此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棒。不会像在任何的生活场景里一样，你的脑子里面会塞满不同的东西，会塞满工作呀、 生活呀，很多的琐事啊，或者说你的烦恼，而在徒步的时候完全没有，你眼里面只有眼前的风光，只有眼前的这一条路。所以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即便是在城市里面，在周末也可以去每个周末找不同的山，或者是同一座山，或者是去走绿道，去爬山，去徒步，去感受大自然里给你的那种非常清新、非常轻盈、很干净又很简单、很安静的那种力量，是非常有疗愈效果的。后来乔洋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跟自然在一起。他儿子也慢慢的去开始认识、去学习自然。乔洋说，希望他在日后的成长中不要断绝与自然的来往。当时在看 Jane 的纪录片的时候，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把他带在贡贝，在非洲的森林里面。而在等到他长到6岁要开始读书的时候，才把他送回英国。而在夏天的时候，在放暑假的时候，也依然会每一年都把他接到森林里面去生活，带他去认识不同的动物，去认识黑猩猩，认识不同的植物。乔恩在一期对谈节目里面，他在跟李沁老师的对谈里面有谈到说，带孩子看自然这部分的感受和力量会留在他心中，这是成年人能给孩子的非常棒的礼物，这是在孩子心里种下的小小的种子，日后可能会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生根发芽，而回到大自然中的状态也会成为他内心深处的坐标系原点。在很杂乱、非常状态不好，或者说很烦恼的时候，也可以回到大自然中，像回到原点一样，能够去感受到回到大自然中很平静的力量。其实，不管是在小时候还是长大后，有过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比较长的经历的话，对人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你感受过在大自然里面怎么样好的状态？等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回到大自然里面，再去寻找到对你来说很舒服、很平静的状态。你会知道你的原点在哪里，那样子是舒服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很小的时候能够让孩子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去接触自然，去接触土地，去接触植物，去接触生机盎然的世界，它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的伴侣的很小的一个经历。他在小时候是在大自然里面长大的，他当时的家在半山腰上，所以他每天上学的时候都需要走很长很长的山路。来回估计得走了2、3个小时，所以他认识山里面的很多不同的植物。我会经常问他这是什么花，那个又是什么树，这是什么叶子，就是什么动物。基本上问他，他都会知道。他对于山里面的植被是非常了解。他对于山里面的植被，对于山路，对于那些山里面的景象是很有感情、很有亲近感的。在心情不好，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去爬山，去山里面获得平静，获得山里面，来自山里面的力量。同样是走在山里面，他可能会看到跟我截然不同的一些景象，他会拿着摄像机去拍各种各样不同的植物呀。我有时候会觉得他的取景框都跟我的不一样。就他能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看到比别人更美的风景。而他也能够注意到很多非常细小、很细微的我们所看不到的小东西，比如在阳光底下，上面有着很细小、很细小的露珠的青苔，很小的小昆虫、小蚂蚁、小动物在泥土里面一点点的爬出来，是一些我们可能会匆匆走过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风景。他经常走山路，他经常开玩笑说，他上学的时候走在路上都能睡着，因为，那时候还比较小，然后需要走太长的路去上学，经常走着走着就在路上睡着了，所以会迟到。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想说的是，他走了很多的山路，所以他的身体明显的会比其他，就跟我比吧，明显比我好很多，好太多了。他的阳气是会比我充足非常的多。你 看他的手的时候，永远都会觉得他是非常饱满的，是非常红润的，而且是永远都是温暖的。而我的就可能看起来更加的干瘪，然后是黄色的，而且永远都是冰凉的，跟小时候就生活在自然里面去走很多的山路的小孩完全的不一样。这有点扯远了，想表达的是大自然的恩惠，大自然的力量是无以伦比的。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让小孩子多去接触自然，多走走山路。有人说，你的很多疑问，很多的困惑，都能够在大自然里面去找到答案。所以在你感到困惑的时候，不妨走进大自然里面去爬爬山，去走走路，徒步一下，也许你会觉得豁然开朗。最后想分享乔阳写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启发。他说，当我们遭遇困难，就像植物在黑暗的地下不断探索，穿过冻土层，到更深的土壤中寻找生命所需要的养料那样，不论植物还是人，在其一生中往下探得越深，在黑暗中能坚定地活下去，生长下去，才可能有一天迎来生命的绽放。我觉得 Jane 就像那些高山上的植物，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Jane 在各个层面上都非常的成功，但她肯定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很漫长的黑暗的时期。就像刚在最开头的时候提到的，在她刚开始去贡贝，去非洲观察黑猩猩的时候，黑猩猩总是躲开她，她日复一日的去观察，去靠近黑猩猩，但是她总是一无所获。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很漫长的等待的时间。而在他漫长的人生当中，肯定也经历过很多这样黑暗的蛰伏的时期。在他开始各地去进行讲学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说他的讲学，他的呼吁一定能够带来成效，一定能够唤起大家对于保护环境的意识。但是他愿意把他的根往深深的往下扎，他愿意付出他的时间去等待，他的根足够深，扎进黑暗的土壤里，用漫长的时间缓慢地向下探，去寻找和吸取养料。而其实不管人还是自然，都一样会有不同的生长期，不同的人，不同的植物会有不同的生长期，会有不同的节奏去生长，而他们都一样会有春夏秋冬，会有不同的季节性。我们不能够总是要求自己处于高峰时刻、高光时刻，总是处于能量满满的很好的状态。我们也要接受自己会有低潮的时刻，有处在低谷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沉淀下来，好好的去休息，充分的休息就好了。而我也越来越觉得大自然是非常奇妙的，大自然的流转、季节的变化、天地之间的变化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我也更加的愿意去遵循着季节的变化去生活、去生长。大家都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是冬季，也是在农历的年末，所以我也会遵循着季节的变化，在这个季节慢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收藏一颗种子，等到明年春天再让它生根发芽。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把我们的根足够深的往黑暗的土壤里面扎，用漫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时间去往下探，去往下找寻，往下扎根，才能够吸取到真正的属于我们的养料。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也是大自然教给我们的，希望也能够对你有所启发。最后的最后，想给大家推荐几部电影，关于动物或植物或者是大自然的电影，或者是美剧、英剧。这几部片子也很适合在冬天悠闲的休息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来看。第一部是《万物生灵》，是一部英剧，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部剧了，是一部非常养眼的剧，随便打开哪一集，随便一个画面都是一帧非常美的画面，是英国乡村的那种满眼的绿意，人们过着慢悠悠的生活。剧的节奏也非常的缓慢，一集就40分钟左右，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看上一集是非常松弛的吸氧的透气时刻，是那种很喜欢的小镇，地方不大，大家都彼此都认识，很清楚谁家养了什么动物，狗狗是不是生病了呀，牛羊是不是要生小崽子了呀，马儿是不是要参加比赛啦，这些 在邻里之间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小镇里面有一家小酒吧，大家干完了活或者是取得了什么小小的成就，都会去那里喝上一杯啤酒，总能跟旁边的人唠起来，了解彼此家的动物的近况，是那种非常好的小镇的氛围，喜欢有很棒的这种能够连接大家的小酒吧。而且不仅风景很养眼，人们也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好看，时不时的就会被剧里面的人温柔的一击。当然了，最可爱的还是动物们。兽医说小动物们很简单，人类才是麻烦精。幸好地球不只有人类，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们，它们非常的小，但是很伟大，可以教会人类许许多多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动物们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事情。第二部是一个纪录片，叫《地球改变之年》，也相信大家在当时疫情封锁的时候都可能有听过，因为疫情全世界都经历了 lockdown， 所以城市呀、街道呀、海滩啊、草原啊、景点呢都非常的寂静，白噪音减少了差不多有 70%， 大自然的动物们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企鹅们出去觅食的时候呢，不需要再等到游客散去再回家给小企鹅反刍，反而可以一天都吃上两顿了。海水呢变得非常的清净，从原来的浑浊变得非常的清透，排放量也减少了 6%。 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度人们都可以在30年之后终于在自己家的天台上看到雾霾退散之后，天边的喜马拉雅山慢慢浮出来了，可以看得清楚了。鲸鱼们在海底上也有了不同的沟通方式，因为少了船跟人的噪音，而海豹抓到猎物之后喊孩子们来吃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听到了。总之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一边看就会一边感慨说，人类真是耽误了地球跟动物们太多了，没有人类他们大概也可以过得很好。大自然也已经在给人类发出一次次的警告，迫使人们给大自然喘息和疗愈的机会。所以看一下这部纪录片的话，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能够受到一些警醒，看一看是不是能够从这一次次的警告中觉醒过来，去看一看非常可爱又非常伟大的大自然，看看在大自然里面生活的动物们，不要再以人类为中心了。第三部是《卡瓦格博》，这部电影是当时我去香格里拉之后回来之后看的，是一部关于人和雪山的具有东方式神秘色彩的故事。这也是一部纪录片，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卡瓦格博，对于游客来说其实就是梅里雪山，是一部不能够被染指，不能够被人类去攀登的雪山，但是呢总是会有人不停地想要去挑战，想要去登这一座，想要所谓的去挑战，去征服这一座山，而从中发生的一些非常神秘又灾难性的故事，多的就不说了，主要这一部是关于敬畏大自然的纪录片，不是所有的自然，所有的山峰都需要被征服，被人类去征服，去挑战的。我们还是需要保留一颗敬畏大自然的心。另外两部是叫《Land》大地，和一部叫《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我在第七期播客也有给大家推荐过，所以也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再回去听那一期播客。 Land 可以说是硬核版的小森林，有非常绝美非常浪漫的风景，但是又带着一些孤寂苍凉萧索和天寒地冻。总之这两部电影的画面都极美，绿色的大片的草原，蓝宝石一样的天空，河流，白茫茫的雪山冰川，高耸的翠绿的大树，秋天金黄的树叶，非常非常的美，大家可以从中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以及大自然所给予的疗愈的力量。那么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悠闲的冬天，一个被大自然治愈的冬天。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拜拜。